路加福音系列讲章第48讲，收入平等。路加福音16章16至31节，普杰西牧师，2020年8月23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少误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子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进去。天地废去比较律法的一点一划还容易，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的怀里，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在他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在你我之间有深渊界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里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祖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个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祖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今天的这个比喻大家都很熟，不需要什么介绍，但这种熟悉常常是出于不太健康的原因。为什么说不太健康呢？因为很多人从这段经文推导出来一整套地狱的神学观念来，我认为这有点过分了。也有人从这个比喻杜撰出炼狱理论，这也同样是错误的。炼狱是天主教的错误教导，还有不少人想从这段经文读出人死后的各种猜想来。总之，这些理论并不符合基督在这里的教导所针对的。这倒并不是说耶稣没有谈到人死之后的事，而是他在教导这个故事时的用意不像上面所列举的那样。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可以从引出这个比喻的背景来看。很明显，整个16章有个很简单的结构，从一个妇人的故事开始，也以一个妇人的故事结束，中间则是耶稣的教导。在教导中提到了法利赛人，他们听到了耶稣的教导，但却不以为然，藐视讥笑他的教导。令人惊讶的是，第一个比喻是对门徒们说的，然后法利赛人嘲笑他。接着是第二个比喻，明显是针对法利赛人的。耶稣刚刚教导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钱。路加马上告诉我们，那些爱钱财的法利赛人嗤笑他的教导。然后是那个妇人与拉撒路的惊人故事，那个妇人死后，结局悲惨。这前前后后的事情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堆在一起，而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收入平等。这是当下美国左翼民主党的口号，有点类似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口号。我们从路加福音16章的两个主角，财主和拉撒路之间的差别大的不能再大了。一般来说，生活中的贫富差距常常显示出人们的不同地位。我们吃什么，穿什么，住哪里，甚至包括死去时的葬礼等等。或许我们对这里那个财主的穿着描述不觉得什么， 但对当时的听众来说，这是非常明确的。紫色并不一定马上就在我们脑海了产生富有的概念。事实是，现在很少有男人穿紫色衣服，当然洛杉矶湖人队可能是例外。但在当时，紫色代表了一个人的地位，穿紫色袍子就表明是一个富人。同样，细麻布衣服也是昂贵的东西。今天我们的穿着，外面看上去没那么太大的差别，特别是南加州的穿着随便。但实际是还是有明显表示富有的记号，那就是品牌古驰啦、帕里多尼亚啦、劳力士啦等等。和这个富人形成显明对照的拉萨路，遮盖他的只有浑身的浓疮。这只是从视觉上描述，外面可以想象出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恶臭，引得狗来舔他的疮。这里说的狗不是我们的宠物金毛犬。你如果去过第三世界国家，就知道街上常常有无家可归的野狗。不光是穿着，再看财主吃的。这里说他天天奢华宴乐，这就使我们想到浪子回头里，父亲叫仆人宰一头肥牛犊，给归来的儿子摆设宴席的情景。那顿宴席的奢华使得大儿子怒不可遏，认为父亲为这个败家子设的这桌宴席太铺张浪费了。而这里的遮盖财主每天都是如此奢华。当然啦，天天奢华宴席就不再是节日宴席，已经失去了意义，而成为家常便饭。拉萨路则是每天等着吃桌子上掉下的碎渣。这听上去有点奇怪，拉萨路躺在门外而不是桌子底下，怎么吃得到桌子是掉下的呢？他不是在那里等待仆人把剩菜用锡纸包起来拿出来给他，他是没有这种奢望的。他整日饥肠辘辘，不管是什么他都会吃。当时是没有餐巾纸的，人们的习惯是撕下一片饼来擦手抹嘴，然后扔到一边。虽然陆家没有详细描述，但我们可以知道，只要是食物，拉萨路都会迫不及待地吞下。接下来是他俩死后的差别。陆家特别提提了一下，两人中只有一人得到葬礼。在当时的犹太人头脑里，一个人死后连替他埋葬的人都没有是神的一大咒诅。一句话，这个财主与拉萨路之间的绝对没有平等可言。这一不平等在他们死后仍然在继续，但却不是听众所能想象的。从旧约律法里，我们会以为这个财主一定是个守律法之人，是蒙福之人，拉萨路是个不遵守律法的受咒诅之人。但接下来却令人大吃一惊。如果说前面看到的是收入不平等，那么现在就是未来的不平等了。看看拉萨路吧，从一个瘫痪在富人门外连野狗都能欺负的，到被天使护送直接进入来生，再看看他与谁为伍，他来到亚伯拉罕怀里。如果我们考虑到路加福音到此为止一直所说的关于将来的意象，那就是大宴席，那是我们将要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的宴席。现在拉萨路就在此宴席就坐，坐在亚伯拉罕的身边，受到母爱般的接纳，和他在地上被拒绝截然相反，他成为嘉宾，坐在人人都想坐的上座。这是何等荣耀的反转啊！当然财主也得到了反转，只不过不那么荣耀罢了。他来到永远的痛苦折磨之中，他再次得到的最后一个荣耀就是他的葬礼。不用说，一定有不少人说他的好话，祝愿他一路走好。现在他也来到来生，但却没有天使护送，没有欢迎仪式，迎接他的是折磨。整本圣经里都有同样的描述，他在那里有清晰的意识，非常不舒服，受尽痛苦。他抬头远远地看到亚伯拉罕，凭着他仅剩的那点信仰向亚伯拉罕喊话。看看他的假设吧，他相信亚伯拉罕是他的祖宗，这当然意味着他认为自己是个忠信的犹太人，因此开口称呼我祖亚伯拉罕啊，并且不知怎么搞的还坚持认为地上的等级制度在天上还照样继续。他要求派拉撒路来伺候他，用手指沾点水凉凉他的舌头。此时此刻他想要的是什么？很简单，两件事，最基本的礼貌 和一点点怜悯。他知道创世纪里亚伯拉罕的好客，从不随意打发陌生人或有任何需要之人。他向亚伯拉罕要求的是他在世上拒绝给拉撒路的哪怕是一丁点的怜悯。现在他却请求怜悯。事实是，拉撒路躺在他大门外祈求的怜悯，正是律法对这个财主的要求。这也是耶稣在这个故事里所要做的一部分。他对法利赛人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钱。16:13，天地废去叫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16:17，然后就是那段看上去突然冒出来的教导，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16:18，耶稣是在对他们说，你们以为自己在遵守的律法，你们知道吗？律法的最基本要求是尊重穷人，有能力的情况下应该帮助有需要的人。现在的这个财主远远超出有能力，每天都有机会，但他却连一个指头都不抬，同时却认为自己是维护律法、遵守律法的。圣经从来没有谴责财富，圣经谴责的是人不正当利用财富。我们也几乎总是这样不正当地运用我们的财富。我们总以为自己是律法这条要求的例外。多少中了乐透奖的人，因为不知道如何对待如此大量的钱财而毁了自己的人生。根据律法，包括新约的规定，对我们最最起码的要求是要求，不是建议，要求我们慷慨大方，要求我们知道别人有需要时帮助他们。以前我讲过一个宗教改革时期日内瓦的一个故事，今天再来重复一下。在日内瓦教会长老团保存下来的记录里有这样一段描述，当时的日内瓦是当年改革宗教会的中心，任何一位来自各国逃离天主教迫害投奔日内瓦的新教徒难民都受到欢迎。这些难民两手空空来到日内瓦，没有钱，没有工作，很多人往往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加尔文有一张教会里比较富裕家庭的名单，每当新难民到来，加尔文和长老们会分头去敲这些富裕家庭的门，把一张清单交给主人，告诉他说这是新来难民需要的东西。他的期望是对方能够满足他的要求。他说，不是因为我有权向你们讨钱，而是神要求富裕之人慷慨对待有需要的人。眼下的这些难民乃是神护理之工差遣来的。今天我们的美国人思想里已经丧失了这个概念，认为我们的钱是我们自己的，任何人想要拿去就是我的敌人。但圣经明确说，一切都属于神，当机会来临时，神只要求我们拿出一小部分帮助别人。就是这样，我们还是为这事在那里挣扎。现在财主来了，他的假设是，我要的只是一点点怜悯，我对亚伯拉罕的要求并不过分，他是很可能做得到的。这是这段经文最难的地方。亚伯拉罕对他说，太晚了，门已经关了。就像很多体育比赛那样，裁判的中场哨子一响，一切就都结束了。奇怪的是，有人把这段经文作为炼狱理论的基础。这里明明的说，一个人死亡之后，他的将来已经定了，或是蒙福，或是煎熬。亚伯拉罕告诉财主说，你生前享福，却一毛不拔，现在拉撒路蒙福，但他却无法分给你。这个曾生活在律法之下的人应验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被神的律法审判。请注意，这是个不可逾越的深渊，记忆也完全不会褪去，是历历在目，你却无法改变。于是他又请求让拉撒路去警告他的家人，回答仍然是不，他们有律法和先知可以听从，这就够了。令人惊讶的是，他还争辩说，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回答他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这里教导我们的是什么？要悔改。你会不会以为主耶稣是教导我们要穷，或者至少不要成为富人？假如你听到的就是这些，那么就错过了重点。30-31，财主说的，他们必悔改， 但亚伯拉罕的回答是，若不听神的话，就是有死里复活的他们也不会悔改。也就是在告诉在场的听众，你们都要悔改。那么悔改什么呢？这个世界的假神，特别是金钱地位这一样的假神。这一系列事件是怎么开始的？是耶稣欢迎罪人和他们一起吃饭。法利赛人很气愤，他们为什么如此愤怒？他们以为他们自己很圣洁，很在乎神的荣耀、神的律法，但耶稣告诉他们，你们气愤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你们侍奉另一个神。这就是为什么你们这么恨恶我，恨恶我的怜悯，恨恶我对穷人的照顾，恨恶救罪人。你们贪爱钱，你们爱地位，事实上，你们恨恶律法。我怎么知道的？因为你们瞧不起穷人，对那些受伤害的、有需要的人离得远远的。你们做这一切都是以神的名义，但实际上是为了你们自己的名誉。你们想要建立的是不能久留的。律法永远都在教导我们怜悯穷人，善待软弱受欺的人。可你们呢？攥紧钱包，闭上眼睛，硬着心肠，却称此为圣洁。你无法从一个人所从事的职务、所住的房子、穿的衣服、吃的东西上来判断此人是否圣洁，但你可以从他所爱之物上知道。耶稣是在对他们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们，用你们的财物买交朋友，为将来他在天上会欢迎。你若对拉撒路施过一点怜悯，他一见到你必定会从桌边跳起来欢迎你进入我的国。可你没有，你蔑视他，你嗤笑我，因为你恨恶律法，更恨恶我。律法和先知经常论道贫穷有需要的人，更重要的是，律法和先知都指向我，我就是那要来的道成肉身的神子，你们却极尽藐视，嘲笑之能事。为什么？因为你们侍奉的是另一个神。你怎么知道是在侍奉另一个神？因为当律法将你暴露，我将你暴露。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已经在这里，你们要转会悔改，你们却嗤之以鼻，因为你们侍奉马门。这段经文所要求的悔改是回转过来。基督向他们显明了律法的目的，但他们恨恶他，不仅是恨恶他，他们也恨恶律法。他们不喜欢律法所要求的怜悯。他们若转回，基督必向他们是怜悯，但他们却嘲笑耶稣，他们是在那里重新改写律法，为了适合他们的目的。律法对他们来说，很像是我们所做的，就是任意更改神的律法，为了适应自己的需要。什么是圣洁？我所喜欢的就是圣洁，然后请神批准我们的决定，对吗？让我告诉你们，坐在这里听传讲神的话有个危险，知道真理有个危险，作为中产阶级有个危险，生活舒适有个危险，不是因为这些东西有什么不对的，但是没意见都可能使你走错路。今天早上你坐在这里，你能不能回答一个问题？你侍奉的是谁？是神还是钱？你的优先顺序是什么？是你的舒适还是神的国度？你地上的财富还是你在天上的财富？你的权利还是你的永恒奖赏？我不知道你如何回答这些问题，但你的支票本是如何回答这些问题的？你的日历是这么说的。你对未来的计划是什么？你为什么生气？你生气是否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字没有得到荣耀？还是因为你的财富、你的舒适、你的权利遇到问题？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钱。这里的那个财主连名字都没有，但拉撒路的名字却一代一代传下去。神阻挡骄傲的，赐恩典给谦卑的。最后我引你一段话，耶稣来是为了让死人复活，他来不要奖赏那些可奖的，或者帮助那些可帮助的，或者纠正那些可纠正的，他来只是为那些原来一贯忽视别人的需要，现在醒悟过来，认识到自己也需要怜悯并悔改，转向这位愿意张开双臂欢迎任何背景社会地位的罪人基督。我们一起祷告。
真神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 世人居所地狱横暴，世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宣传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子太初便有神在，永在无穷经年。
在神眼中一千万年，犹如人间歌颂，宛若初闻子夜钟声，转瞬东方日出。
世间正是大江流水，浪涛万象众生，转瞬飞逝，恍若梦境，朝来不留余痕。
真神是人间不能成，世人将来几望。